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因为你所创造的都是为着你所爱的儿女所预备对我们有益的，就求你按着我们的白天晚上来赐福每一位，或者工作已经很累，下班回来，让我们仍然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息，或者白天我们刚要开始。让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带着盼望，然后让我们踏出我们的家门，为你而活，让我们的口可以说出你的话，让我们传扬你自己的圣名，诉说你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要跟着门徒们来靠近主耶稣，听见他在最后晚餐后最后的一席话，是那么重要的话。好，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不再退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哈。约翰福音十五章，我说过哈，从14章开始，你会发现耶稣的话一直在重复。他不是每一天都重，每一章都重复他讲的，而是说每一章呢，他重复一些重点。到最后，我们要把它整个归结起来，到底他有。哪几个重点哈？那现在我们就按着耶稣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哈。那么来到15章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好，我们上次谈到这个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这个葡萄树跟枝子呢，从这个葡萄树跟枝子跟枝子结的果子这种关系，还有加一个关系。有一位栽培的父亲，这样的彼此的缺一不可的关系里面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位在哪里。上次我给你们金姐，让我们看到，其实枝子算不得什么，特别是葡萄枝一点都不算什么。啊，那个圣经形容得非常的形象哈、啊，连挂钉子都挂不稳哈、啊，烧的话火候也不够哈、啊。那上次我们谈到了哈、啊，但是。我们却看到耶稣用整章，几乎是整章，他前面是在讲枝子，还有树跟枝子，然后就往上讲到果子啊，那往后面还是跟树跟枝跟果子有关系哈。几乎这整个篇章就在凸显我们这个枝子的，它的本位就是枝子。等于说，如果你看到一条葡萄藤，其实连枝都不算了哈，一条葡萄藤。即使有叶子，可是它没有连在树上，后面也没有果子的话，这只枝子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可以这样讲哈。我们的本位就是一条枝子，就这样而已。那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哈。还有一个，还有我们的本分，本分就是很明显的，枝子连在树上。它就是要结果子，那是我们的本分，也是目的，也是本分。那当中呢，如何成为一根它的本位上是枝子，可是单独性的枝子是没有用的。可是当它连结在葡萄树上，到后面能够结果，完成它的本分，结果子这个当中，那。它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关系，这个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讲，求你跟我同在，神跟我同在，这个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神跟我们同在。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叫做主跟你同在，主跟我同在。他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连着我，你就可以结果子，而且被修剪后结果子更多。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这个就是他跟我同在的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深刻的一个形容。所以，当你在说主啊，求你跟我同在，请你想一想。什么叫做神跟我同在？等一下我会谈到哈，在旧约里面神同在的一个概念，跟到新约 不一样。旧约已经有了，好，但是新约的同在的概念是从本来是在旁边，我的外面，就像那个但以理的时候有没有？但以理书里面那在那个火窑里面，在火窑里面要被烧的那几个年轻人，本来是三个，后来呢，那个王本来是很交心的，因为他很爱这三个年轻人，那是被害的了哈，没办法，他已经君子的话一出，已经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放到这个火窑里面去。结果他一看四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人子，所以那个就是同在，那个同在是人家看得到的，所以他就认出来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呢，我们更亲近的，别人看不到，可是你一定可以意识跟体会得到。所以当你祷告说，不要再祷告说主啊，求你跟我同在，他已经是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或许你说那已经上天去了，他不是说了吗？他说我走了。差遣保惠师来，就是要跟你们同在，跟你们同住啊。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什么叫神跟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第15章就是一个100%的最能去意识到、体会到，而且可以每一天落实的一种生命。好，那我们上次呢，从第一节到12节，我们已经把那一段谈到葡萄树跟枝子的这种关系哈，那有一节我可能没有时间谈，11节哈，在这里呢，他提到说，当树跟枝子，然后果子的关系整个连接好的时候呢，他说呢，第10节11节哈，那个约翰福音15章10节11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藏在我的爱里是耶稣在讲，我跟你同在的时候，我的话藏在你的里面。然后你们就藏在我的爱里面，这是我们的景况，我们的本位，我们的本分，还有我们的本质是这样子的。然后第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耶稣绝对是很喜乐的，他除了自己本来有的神性里面的喜乐，丰富的喜乐，喜乐是丰盛的一部分，对不对？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就有喜乐，那就是丰盛嘛，果子是丰盛哈。还有什么？还有以神为乐、以父为乐的喜乐。第一个是他本身的生命的里面的丰盛，神本身就有喜乐，在神里面没有不好的。没有负面的，只有丰盛的，只有最好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要长成他的形象，就是我们满有神所他的给他的儿子所有的一切。那第二个，以神为乐，等于说我需要有一个对象让我喜乐，这个是我们现在人常常会对错的一个焦点，没有错。有的人追求喜乐是要向外面谁去追求，或什么东西去追求。可是耶稣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他说：“叫我的喜乐存在你的心里。”耶稣的喜乐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本来的那种完全的人性、神的形象里面的喜乐。第二呢，是不是第二了？另一边然后两个是一样的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以神为乐，这一句话在旧约、新约里面都常常被提起来。那个诗篇37篇的，不要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一篇，后面。前面谈到啊，心怀不平会怎么样？那人好像很容易心怀不平，等于说就不喜乐了，对不对？他前面跟我们那个诗篇里面的一节一节的逐节的告诉我们，劝我们，让我们理性上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要心怀不平。 到最后他说，好，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你要追求什么？以神为乐，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你的神为乐。你知道那个哈巴谷书，我知道我的圈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树没有长果子，但是怎么样？我以我的神为乐。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心里面永存的喜乐，首先你越像神，越像神的儿女的特性，你就越会成长你的喜乐。二来，你向外在追求的，如果可以像耶稣一样以天父为乐，那耶稣说，我的喜乐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有的信主的人的喜乐都应该是满足的喜乐。我知道听起来好像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知道可能你永远不觉得好像喜乐了又漏掉了啊，但是这个是耶稣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说这件事我告诉你们咯，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样的一个喜乐，如果我们不羡慕的话，我们还在羡慕什么？还在追求什么？我们期待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上次到十二节，那我们还是要从十二节哈。我们现在先念今天这一段的开头跟尾巴哈，十二节。好，请谁帮我念一下十二节？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好的，好，一样，请你接着念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最后十七节。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的，好，刚才我们讲到啊，喜乐可以满足，现在开始进到，这个是耶稣在讲的一个重点。其实前面就讲到爱的了哈，但是呢，一个是藏在我的爱里，你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到了十七节说呢，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上次谈过了哈，是新的命令，命令就是非做不可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一段哈，从相爱的那个十二节开始到十七节，相爱好像两个是一个括号一样，一个前面一个后面哈。我们来看中间耶稣对我们说什么。那今天我给你们的大纲呢，是提到三点哈。我先把这三点跟大家提一下，那我们再进入我们的大纲。那个进入我们的那个内容，好，谁帮我念一下呢？三个点，主的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小主题。那有三个点，有谁看到了吗？
是那个小点，
对对对对。
第一个是以朋友带仆人，第二个是舍命的爱，第三个是拣选分派。
OK， 好，主的爱会从这三个方面对我们有所表达，在这三个方面坐在我们的身上。那刚才我提到前面告诉我们，身为一只葡萄枝子，我们有我们的本位，不过是一条枝子，一条藤。我们有我们的本分，就一定要结果子。不然的话，它上面怎么讲？不然就会被剪掉。哎，对不起哈，我上次没有提哈。被剪掉不是说你就被神赶出去了。那个被剪掉的意思是说，哪个地方使你不结果子的、结不好的，那个就去掉了。那让你有重新来长得更好、结得更多，有没有？叫结得更多，有没有的机会？但是呢，神的标准是确定的， 他不会让我们要死不活的闲在那里。好，那首先这里提到，我们看一下13到15节。好，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好，耶稣一直在重复，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们的是因为以后怎么样？你看，他在为这些门徒们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预备，帮他们好像在打一个预防针一样哈。一方面的让他有点像预告一样，有点像那个先知的预告一样。好，那这些事情是在耶稣心里面为他的门徒的负担，所以他说你不要忧愁。心里不要忧愁，第14章，你心里不要忧愁。你看他多么的顾念他的门徒啊！那其实他也让门徒知道说，我走了对你们才有益处，这个保惠师才会来，那个圣灵才会来。然后呢，等到我走了以后呢，以前是在你们的旁边陪着你们，以后是在你们的里面，你们是在我的里面，事实上是渐入佳境，可以这样讲哈。好，那么现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记得耶稣在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讲了很多，其他福音也是一样哈，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仆人，被分派做什么，然后主人回来以后，他们怎么样对主人交账有没有？好，那。在13章的那个圣餐的时候呢，他帮他们洗脚。他说：“如果老师都帮你们洗的话，那你也不能大过啊，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可在这里，他再一次的却把他本来那种有高低的位分，他是主，然后门徒们呢，从他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了哈，我们是仆人，对不对？我们要成为忠心的仆人，在新约里面，常常这些使徒说：“我要成为忠心的仆人。”那可是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好，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分别。仆人跟朋友之间有一个很重要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请你们自由的发言哈。仆人跟朋友，耶稣从他的解释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有没有看出来？就在这一句里面，请大家不要客气啊，你可以表达。
朋友的关系是相对亲密的，所以当这个主人，
先不要自己解释。从这一句里面，仆人跟朋友，耶稣从他讲的话就好了，不要一下就自己你等一下可以讲，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但是我现在要走，你从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说，我们听耶稣的话，一字一句都把它听进去。耶稣的解释很简单。
人为朋友舍命。
好，刚才15节。人为朋友舍命的话，OK，等于说人跟朋友的关系可以到一个地步，哈，可以有那种舍命的关系，哈，嗯哼，也是一个。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耶稣都帮我们解释了，第15节，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
是啦，对了，为什么说不再叫我们做仆人呢？仆人本来就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他也不需要知道。仆人只有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可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有一个位分，就是仆人。我们以我们一个被造， 而且是我们称他为主，有没有？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之下，那我们应该就是顺服主人。身为仆人，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主人要这样做。你会发现很多神的儿女常常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是他。等一下，我再谈我们整个统括起来，我们有哪些位分哈？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容许我们不是质问他，而是求问他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呢？或许有个检讨但是仆人绝对不会去质问主人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不行吗？”我们以前宣教士在跟台湾，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中心哈，那就是宣教士在中心里面服侍，然后会有本国的同工跟宣教士一起服侍。台湾的同工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这个宣教师是从国外来的，然后他用东西的方式、买东西的方式跟在台湾不一样。那你知道台湾人，我们都是一样华人哈。最喜欢怎么样？比较价钱。有时候美国人，这个美国同工跟我们的台湾同工说，请你帮我买那个牌的什么，那么他就会想说那个牌的什么比较贵，我就帮他买一个不是那个牌的什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宣教士几次之后，非常的不舒服。就来跟我讲，因为那个中心我们有在互动，那个童工就认为说，能省就要省啊，为什么要那么用钱？我们又不是很多钱啊，类似这样哈。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这个童工的位分是什么？我觉得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哈，跟人的关系，我们的位分是一个仆人的位分，如果我们有一个仆人的谦卑。的那种心，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其实重点在于我们认份呐、啊，可以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会不服？我们会觉得不认同啊？这里面有很多那种所谓的，我的位分就是觉得我跟你是平等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主仆是一个位分的问题，可是耶稣同时又说：“我要称你为朋友。”能不能把仆人的位分的心态跟朋友的这种关系，刚才那个提到说是亲密的关系，没有错，能不能让它成为一体的两面？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肯定是可以的。当我们说，本来是仆人的位分，不再被以仆人相待，而是以朋友相待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幸福的一种状态。我这样认为。我们有时候说朋友相敬如宾，有没有说相敬如宾那种尊重？其实主仆的话就是一种，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要尊重。我的对象，尊重也好，顺服也好，我这样讲，还有没有谁要告诉我说，仆人跟朋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别？
其实就像圣经里面说的那样，是仆人的话，我只需要说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就好了，你只需要顺服我。但是
啊
是
哈。
朋友，但是是朋友的话，他是会把他的动机、他的原因，他会告诉我们，然后去分析，去跟我们去讲他的想法，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他在后面说的那样，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他会分享，他会表彼此，好像彼此相通哈。那你认为说，你或者是大家都可以表达哈？你认为说， 一个朋友，如果他是主人的朋友，刚才我说了哦，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一个是位分是仆人，可是又可以有朋友的这种关系，这是并存的哈，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情况。那你认为一个仆人能够以朋友相连接跟主人的话，那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对你有什么纯粹当仆人，或
被尊重，
你觉得你是你的位置不是卑贱的，可以这样讲吗？你的意思？
对，被尊重的。
还有没有人想到说，当我有一个仆人的位分，可是我却跟主人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会有什么表现？我有什么感受都可以。
我感觉那就是被高举了，被高抬起来了。
那高抬之后的感受呢？
心里美呀，高兴啊！
高兴哈、好高兴好，那会不会服侍的更有劲？
会，
会哈、是的，是的呀，甘心情愿的，对不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圣经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说，有2个儿子，一个说叫他们去做事，结果老大说不去啊。那老二呢说去去去，结果就没去。哈、啊，那个是在表达说这2个儿子既不是仆人，也不是朋友哈、但是后来那个不去的反而去了，说要去的就没去哈、那这个的话，我想都不是仆人跟朋友之间的这种很好的写照了哈、即使他们是父子关系，那。我们要知道哈，这里是耶稣，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称为主，我们学习的主人，对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定位，啊，那么你对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不能说你就不能把他当朋友。事实上，等一下我要举几个例子哈，但是在我们的位分上面。就是我们的位置的定位上面呢，当我们一个儿女面对天父的时候，当然有他很亲密的父子的情谊，二方面也有敬畏的那种对父亲的一种顺服，所以这是相对的，都有的哈。不过这里是特别在指耶稣跟我们的门徒的关系哈。还有谁要表达？如果你。身为一个主人的仆人，这里的讲的仆人哈，圣经里面讲仆人基本上就是奴隶，他是没有主权的，他是也可以把他卖出去的哈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种观念叫做爱的奴仆，因为奴仆到几年以后他们是可以被释放回家的，然后他们如果不想回家，他们就跟主人说，请你让我留下来。我要永远甘心的服侍你，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记号哈，耳垂打一个记号，说我是一个奴仆，而且是我是甘心情愿留下来的，不是我的主人不放我走，好，那还有没有谁要表达？当耶稣说我不再称你，虽然你的位置还是仆人。我们跟主的关系，他愿意让我当仆人，我已经很够怎么样，够荣幸的了，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神的仆人，当人家说你是神的仆人以后，那是多大的荣幸，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再谈那个哈。好，那现在你们先想一想这个，上次我们谈的是葡萄树跟枝子，现在来到仆人跟朋友。有谁还要
是
表达？
吗？
是，请讲。
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耶稣讲和哦，那个讲说那句话是这样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路加福音17章，应分做的意思就是还不像单纯朋友说，哎，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 或者夫妻间，你看我还为你做了什么什么，真的那就是应该的，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就是没有可以拿出来说的。哎呀，这个就是有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该做的，做了没有什么好可以讨功的，是不是？
对。
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
我就想起一首诗歌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最知心的。如果我们是主的朋友的话，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也应该知道主的心。知心的朋友就是那种非常，今天我就想到了"知心"这个词。
好。当我们想到朋友的话，是知心的，知道对方的。是的。还有谁要表达吗？因为当我们把这一个位分，仆人的位分跟关系，跟成为主的朋友的这种关系，他朋友是相对的，是知心的，是亲密的，是分享的，关系把它确定之后呢，还有我的位分把它确定之后呢，我们服侍起我们的主来，真的是，就是一方面像刚才讲说，这是我该做的，哎呀，我做完了，然后怎么样，是很甘心、很热切的、很乐意的、很愿意的，要来为他做的，这关系到我们服侍的心态。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人、什么看法、怎么样，我只要是在对我这一位称我为朋友的主人，主耶稣，因他的关系，我服侍的话，那其实做他身上的，我都非常的甘甜。所以这两个关系，这两个定位跟关系，把它想清楚。还有没有谁？
哎呀，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所做的事，亚伯拉罕没有不知道的。跟这个，仆人和朋友，跟这里面的朋友是不是一个意思？
是的，好，
好，好，谢谢。
等我们就来看好了。从你提到这里哈，于凡提到这里，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好了哈。好，你们可以翻开你们的圣经哈，《创世纪》18章。我们讲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被认证是跟神是仆人，跟朋友关系的啊。那创世纪18章那里是告诉我们说，神已经预备要去这个毁灭蛾摩拉跟索多玛的时候，那当他要走的时候。好，16到17节，请大家念一下。
16到17，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好，然后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称他为朋友，对不对？只有告诉我们说，他要去做的事情，他想到说，我要做的事不能瞒着亚伯拉罕。那跟刚才耶稣说，没有我的事情都会告诉你，没有不告诉你的啊，已经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0章第7节，《历代志下》20章第7节。一样旧约和历代志下20章第7节，这些经典你们自己记下来哈，我没有放在你们的大纲上面，这只是给你一个补充的那个而已。好，看谁翻到你愿意念就念好吗？约瑟法的祷告，好
好，师母，我来念吧。
吧？好。
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好的，在 约沙法这个王的眼中，当然他跟亚伯拉罕离很远了啊，世代离很远了。可他们是代代相传下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往下传下来，他已经知道赐这个地是你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是被认、被看出来、被认定的。你是不是神的朋友？你是不是主的朋友？跟他们有朋友关系，我们会被认出来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哈，等一下，神自己讲的哈，在这里神自己讲了哈，以赛亚书41章8节，以赛亚书第41章8节，大先知书以赛亚书41章8节。
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看到了吗？谢谢。神自己定位说，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好，在这里神自己宣布的哈。然后我们再看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2章23节。好，这个是雅各书2章23节来。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又称为神的朋友。
好的，他又得称为哈、啊，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好像他得到这个称谓就对了哈、啊，神的朋友，所以我们有没有跟主的关系像朋友一样？首先是他是跟我在一起的，彼此是相属的，包括他讲的，离了他不能做什么。包括他说的，没有跟他连结是没有果子的，这些都是哈，都说是这个整个都在定义我们什么叫做耶稣的朋友。那有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是可以被看得出来的。我们后来有空，我们再谈一下说，一个人是不是朋友，是怎样被看得出来。那我们再看一个摩西。我们回到旧约的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9节跟第11节啊。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
嗯哼，到有11节念的吗？
啊，西蒙，OK。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
嗯哼，
西传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论的叫论吗？这个论的
他的儿子呀。
论的儿子与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嗯哼，好。这里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所以，朋友跟朋友说话，有朋友跟朋友说话的一种特质，不是那种上对下，或者是我想你们了，我们都了解了哈。那个时候的摩西，就已经面对神的时候，被形容说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是面对面的。他这里形容这样哈，面对面的，没有什么好不能敞开的，没有什么不能谈的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些之后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而称你为朋友？在告诉你，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记得这个时候那些门徒没有一个还没有一个成器的哈，你不要以为说哦，耶稣大概只跟那种人才会那么亲近，在那里目前 那个要卖他的已经走了，但剩下来这些怀疑的会怀疑，否认的会否认，不明白的会不明白。他反过来劝他们说：“你不要忧愁，忧愁的是门徒，不是耶稣。他要面对这些门徒们对他的一种听不懂啊，或者是没有能力啊、软弱啊，哈。但是他在这里就说：‘我先告诉你了，我不再称你为仆人，而是称你为我的朋友。’他那个时候对他的门徒讲的，也是对今天的门徒讲的。”那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位分上是仆人，没有错，可是我们跟他是朋友的关系。我们如果把朋友跟朋友面对面分享、亲近、敞开、爱、给予，的这个想过了，那么现在我们来想另外一个，到底仆人？成为神的仆人或主的仆人，这个仆人的意思，对我们是一个褒还是贬？刚才有姊妹说，好像我们就被提高的一样我们来看几个地方今天我们把这个两个想清楚了之后，那我们就抓住这个真理，好好的跟耶稣相处。我的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但以理。刚才我讲的那三个被丢在火窑里的年轻人，但以理3章26节，我知道但以理被丢到失血已经很老了，但是这三个是不是年我忘记了好，对不起，我讲年轻人不一定对。好，但以理书第3章26节。
没事，你不讲，你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
然后再看这26节，对不对？OK，好，就这一节就好了。对，好。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不可一世的王这个是那种皇帝他是很钟爱这一群希伯来的这一群他们的术士他把他训练成他们的术士他怎么称呼他们？至高神的仆人，他从这几个人的特质、他们的服饰、他们的智慧，他称至高神的仆人，是不是一种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尊荣？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16、17节。这是告诉我们，当保罗跟同工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使女，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使女，他怎么称他们来，请念一下《使徒行传》16章16、17节，来。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好的，如果说谁最认识神、最认识耶稣，那应该就是魔鬼撒旦了。他恶者，他是灵，神所造的，然后他是在人被造之前就有的。除了他不敬畏神，他不惧怕神，他相信神的话跟相信神自己比我们多太多了。结果这个是借着使女的口说，你这些人保罗啦，还有他的这些同工们 是至高神，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魔鬼的话不是都是假的哈、啊，有时候也有，至少有几分真哈、啊。就他的心里面，因为他被干扰了，哈、啊，然后就一直叫，一直叫，哈、啊，一直吵。那从他的口中竟然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就像魔鬼在对耶稣说，神的儿子，我跟你何干一样。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不要看得太轻，不要当做是一个形容词，不要只是一个祷告时候很感性的说谢谢你，你是我挚爱的朋友，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的恩友。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朋友，把我们从仆人的位置放到他的心中去。那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靠近的同在的关系，彼此相处的关系。那我们有没有那种朋友的，跟耶稣相处像朋友这样的一种情谊，一种忠诚，一种在意？对，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喜乐会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进入这样的关系，任何的事情不会把我们的喜乐抢走，因为有耶稣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关系又这么的紧密，然后我的生活有一个目标，人活着是为了是什么？就是为了要结果子，因为只有这个果子可以长存。好，我们往下面谈一下好了，往下面谈一下。好，我们谈到第一点，就是以。啊，朋友带这个仆人的这个小题过去了哈。然后第二个就是谈到舍命的爱，耶稣提到，也先在跟他们讲了哈，就说他快要去上十字架了嘛哈。那他说呢，这个是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等于说，你看我够不够朋友？很快你就要看到我为你舍命了。好，我刚才提到说，不要以为他要他们做朋友这群人是多可爱哈。马上我会看到他为了一群他希望是朋友的舍命，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们后来就会。被他邀成他的朋友，对不对？那我们本来是什么人？他为我们舍命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跟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我为你像这样的朋友舍命，没有什么爱心比这个大的。好，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大的爱，就是舍命的爱。嗯哼，那个时候的门徒还不懂这句话，现在的我们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100%的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点啊，我们就进到第三点。这一点的话，我想不用再解释了啊，除了说我们要知道说。他邀我们为朋友的时候，并不是看上我们的什么条件，我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让他想当跟我们当朋友的哈。但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来接纳我们。好，然后到了我们来到第三点哈，第三点我要谈到这个，第16节，好，请念16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好的，耶稣已经一再的重复，某些情况会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那这个我们到后来再来总结这个祷告蒙垂听的这样的一个，不是蒙垂听，被成就啊，被成就的，我们的祷告一定蒙垂听的了哈、啊，就是被成就的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啊。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六节，为什么我们以仆人来定位？因为是他拣选了我们，是他主动的选我们。仆人的话没有办法选主人的，只能主人来选仆人。他说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要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哈，或许是个加强吧，但是我听起来有点好像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信了你，是我选了你做我的救主哈，这是我多想的哈，不一定是这样哈，是我拣选了你们。不过不管怎么样，耶稣还是跟我们强调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哈，等于说耶稣的那个主动，他先拣选了我们，拣选的就是主嘛，就是主权的人，就是要他先要我们啊，他先要我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好，这里就主人的一个那种主人的那种面貌出来了，对不对？我拣选你们做什么？是有目的的，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回到刚一开始十五章讲的，枝子如果不连在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为什么枝子能结果子？是因为有葡萄树。所以之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结果子，是因为耶稣拣选了我们，连在他的树上面，让我们得到一个任务，可以去结果子。然后这个结果呢，变成我们的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十五章一直在提醒我们，当然一开始我强调我们不过是枝子，可是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你这一根枝子，当你连在我身上的时候，你的人生的使命目的是很有价值的，你的人生的过程是充满着爱，充满着你可以托付的，充满着满足的喜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什么叫长存？长存就是说，通常我们如果果子的话，如果过熟了不拿下来的话，它一定会烂掉嘛，对不对？那这种果子是可以长存的，意思是说它是永远的。果子本身是有它的一个目的性的，这个果树的一个目的性完成了，啊，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目的的。那这种身为一根枝子结了葡萄果的时候，那个果子的代表的，当然要不要讲什么是果子哈，对我们来讲是永恒的，不会改变，不会过去的。后面就连到说，使你们接到，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相互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哈，就是为什么老是耶稣讲就讲到我们祷告神就要赐给我们哈。那我们现在先看前面这个果子。刚才我们提到说葡萄树跟枝子，那让我们知道说枝子的本位。那现在呢，等于说呢，我们在跟耶稣的连结里面呢，会有一种生命的交流，也会变成我们的本质。如果没有耶稣的话，那根枝子干掉就什么也不是，但是它有个生命的本质会出现，之后有一个这种本分就会出来，就是我这根枝子就是要结果子的，就必然的自然就会有这个结果。好， 那我今天有给你们列下来哈，列下来就是那个果子的意义哈，果子的意义啊，果子的意义里面呢有三点哈，请你们自己填哈。我本来应该是冒号，我没有写哈，然后也没有跟你们讲三点哈，你们填一下哈。果子的意义是目的，果子本身就是它是一个一棵果树的目的，还有一棵果树的价值。那么在这里的属灵的意义是说，这个果子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其实你对一个果树来讲，它也是永恒的。它只要结了果子，它的枝再去种，就是一直会再下去，对不对？它有它的永恒性，生命的延续性跟永恒性。那在这里的话，特别是在指我们的那个灵里面属灵的哈，所以果子的意义，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果子的意义。有两点冒号，请写下三个词，一个是目的，一个是价值，一个是永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说，到底在讲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你们认为什么是耶稣讲的果子？当然我们不是结葡萄果了哈，因为这个是一个比喻嘛哈。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当一根葡萄枝子，它结了果子之后，它可不可以说是因为我有多努力，因为我有多棒才能结这些果子？从我们前面这样十五章下来到这里为止了哈，因为我们在看果子的意义哈，跟枝子的关系哈。那这根枝子有没有什么可夸的？他能不能说，你如果没有我就结不了果子
不能。
？OK，那他能不能说，我刚才讲什么？我有多努力，你看我多用心，才结出这些果子，可以这样讲吗？
也不能。
对，这些都是否定的，非常好，是的，都是否定的。我们先把自己的位置定好了哈，嗯哼。可是耶稣说：“我拣选了你，而且还分派你去结果子。”那这个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我请你们先看一个经节哈，我这里没有列给你们哈，你们自己写下来哈。先列一个经节，让我们有一个概念，什么叫做耶稣心目中的果子？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好像没有给你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的，好，在一切善事上，我马上会有个想法，做很多善事，对不对？记得圣经里面的善事绝对都。跟你做什么没有关系，没有错。你要行公义，但是你基本上行公义的本质是在于，因为你跟神的连接，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公义的哈。所以基本上还是在我们的本质上面，在一切的善事上，善事那个善是神认为善的，前面那句话蒙他喜悦的事情上面，凡事蒙他喜悦。然后在那些对的、好的事上，有果效出来。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哦，他不是自己结的，他是在他的心里面跟主的关系。然后呢，有一个想要让他喜悦的这样的心，并且想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样的一个心态，使得我们。会在善事上结果子，然后后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我讲的不是果子，是一个果效是什么？之后呢，你会多知道神，你越结果子，越知道神，越多的吸收，有没有？越被神修剪，越吸收这个。 素的这样的营养的时候，你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越认识神。所以前面那个栽培、修剪也好，栽培也好，对我们是一个成长、成熟很重要的主人下的功夫。好，从这句话的话，我们几乎可以知道说，在讲的果子的意思呢，不是在讲我们的功夫，我下多少功夫，我花多少钱，然后我赚多少，不是这个，不是我做的什么，我得到什么，而是说呢，我的生命里面的一种本质的一个自然的，让我有一些后面看得出来的，而且是善事，是善的，在神眼中看为喜悦，是善的。这是等于说呢，是生命里面的层面。我的心里面愿意对得起主，我的心里面愿意蒙他喜悦。你看，一个是主仆，一个是什么？蒙他喜悦，那是爱，对不对？啊，有这样的心，然后就越来越认识他。刚才耶稣说，我要做的事都会让你们知道，这是他对朋友的定义嘛？哈，仆人不知道主要做的事情。哈，那反过来讲，当我是主的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更深的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要我做什么？好，那我们现在进到我给你们的八种果子哈，就是不是八种，就是圣经提到的八类哈，八个层面。第一个，首先，一个被称义的基督徒，就是重生然后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一定会生命会出现一个成圣的果子，这是自然的，必定会有的啊。那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好，这个我跟你们列出来了，好，你们就不用翻，就可以一个一个念了哈。好，请大家谁一个一个念好吗？成圣的果子，把它念出来。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好吗？
是，嗯哼，好。当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又就来了哈，我们本来就是成为义的奴仆嘛，对不对？就有成圣的果子。好，这是一个这个生命里面的状态产生的果子的其中的一个层面。再来，仁义的果子，请念。
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阿们。
好，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仁义本身就是比较是在行为的层面上了。刚才成圣是在你的里面本质上，所以这个果子本身一定有你的生命的内涵，你有里面的生命，就一定会有外显的这个成果出来，可以这样讲，一定会看得见的。好，第三，光明。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
好的，嗯哼。